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8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要让人心阻挡我们精进的路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9日。我是1996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弟子，当时真是病魔缠身，20多种病久治不愈。得法后2个多月，身体上的病症不治而愈。修炼前因病痛折磨，实在痛苦，两次轻生。可是阎王爷不要我，是伟大慈悲的师父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。倾尽人间的语言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，只有精进实修，做好3件事，以报师父的救度之恩。下面把近日来一点体悟写出来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一，神韵最后一个节目使我醒悟。1年1度除旧迎新，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的最后一天，我想要救更多的人。近几年来，在过年这一天，我都能讲真相，劝退20多有缘人。今年我和同修搭档，他有交通工具，可以带我去很远的地方讲真相救众生，平时每天都能讲真相，劝退40人左右。过年这天集市上人多，能救更多的人。可是事不如人所愿，早晨一看外面，茫茫的白雪盖在地上，厚厚的一层，路难走，同修出不了车，我心情非常沮丧。8点多了，天空还飘着雪花，丈夫看我还要出门，就说：这天气你去救谁呀？工人还有节假日，你比上班的还忙。今天是过年，外边还下着雪，你就放假一天吧。平时没有极特殊的情况下，我是不会耽误一天的，都出去救人。听丈夫这么一说，看路上也没有几个行人，心想等明天出去多救几个人，把今天的补上。就这样，用人心淡化了救人的神圣使命。第二天是初一，同修在百忙之中来给我修电视，修好后，我一看时间也不早了，这天外边几乎没有几个人在外边走，都是待在家里过大年。我想，下午我也在家里看一台完整的神韵晚会吧。在看到神韵最后一个节目时，我感到很诧异。几年来在最后一个节目中，在灾难降临时，师父都会用他那威力无比的神通法力去阻挡巨难的发生。而今年在漫天大火，烧得建筑倒塌，无数人葬身火海，为什么待大火渐渐熄灭之后，师父才出现呢？我猛然惊醒，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：法正天体已结束，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。师父在经文醒醒中又说：在这过程中，将有众多业力非常大的生命与共产邪党分子将被淘汰致尽。现在在这千钧一发，法正人间即将开始的时刻，而我还在享受天伦之乐，有那么多的众生还没有得救，有种负罪感。师父，实在对不起，弟子愚钝，才领悟到您的讲法。每天都有我们去救度的有缘人，因为这两天求安逸，该有多少生命失去得救的机会呀，真是痛悔莫及。二，众生盼着我们去救度。初三这天8点多出门后，我一路上发着正念，10多分钟后，对面走来一位男士，上前打招呼， 大哥过年好，祝您新年快乐。他很高兴，也祝我快乐。然后我就问，大哥经常在外边走，以前听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，啥意思？真没听说过。我告诉他，这天灾疫情就是对那些贪污腐败的恶党来的，不退出就得跟那些坏人去陪葬。大哥，党团队您都入过吗？他说入过。那您就在心里退出邪党组织吧，以后什么灾难都会离开咱们好人的，老天会保佑咱平安顺利。他高兴地答应了。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江魔头伙同中共怎么迫害法轮功。他听后痛骂那些禽兽。我告诉他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个字，再让他把我讲的真相传给他所有的亲朋好友，也让他们躲过大劫难。他高兴地答应了。一个生命得救了，谢谢师父的安排。往前走，看见一位中年男子在店门前扫雪，上前问好后，给他讲三退，讲大法真相。他说，从来没有听说过，我入过少先队，同意退出，谢谢大姐告诉我这些事。我说，你要谢就谢我师父吧，是我师父叫我们赶快救有缘人，等瘟疫淘汰中共邪党时，大法会保护咱好人一生平安的。他很感激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再往前走，迎面走来一位很有风度的老者，我上前搭话，他很热情。当我讲真相劝三退时，他说，别说这些，我是老党员，不信这些事。我说，大哥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共产党那些贪官坏事做绝，人不治天治，现在出现天灾疫情都是对那些坏人来的。大哥，您还记得咱小时候看过有皇上的电影，如果要有天灾，皇上就开始查找自己哪些事做错了，天降罪殃及我的子民，找到后上望天台忏悔，然后灾难消失，风调雨顺，是不是？他说是。我接着说，大哥，您看从中共建政以来，各次运动杀人无数，现在又无官不贪，不顾百姓死活，坏事做绝，这些灾难就是他们招来的。等天灭中共时，你也会跟着遭殃的，因为你举拳发过毒誓，把生命献给中共，你就是他的一份子。我知道你也是当官的，但你一定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官。他说，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。我说，正因为你是个好人，才有大法弟子告诉你这个真相。大哥，你一身正气，浩然正气，我就用浩然这个化名给你退出党团队好吗？他说，好，就谢你的。我又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，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保平安。临走时，他叫我注意安全。一路上，见一个讲一个，年龄大，年龄小，一个也不落，除了什么都没入过和已退出的外，好讲不好讲的都得救了。有一个最难讲的大姐，她受邪党毒害很深，说，我什么也不信，共产党给我钱，你也别信那一套了，现在好人不得好。说她妹妹特别好，得癌症去世了。她跟我说她妹妹一辈子如何好的经过，还有她的事。为了救她，我只好跟她往反方向走。我说什么她也不听，走出很远。我站下了，她还滔滔不绝地说，真想放弃她。但又一想，无论如何，我也得把她救下来，只好耐心听她讲。20多分钟过去了， 他可停顿下来了。我赶紧说，大姐，快中午了，我得回家做饭去了。趁着机会，我抓紧给他讲真相。最后他听明白了，说，我听你的，退。谢谢师父的加持，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。我每劝退一个人，都会嘱咐他把真相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，因为他们是活传媒，效果非常好。三，珍惜救人的每一天。初四那天碰到同修，他说他同修姐姐过年那天也没休息，出去讲真相了，一点多才回来，给20多人讲了真相，中途还去找人给我修电视。听到同修真把救度众生胜过一切，而又无私地为我能看到神韵晚会，不辞辛苦，踏着大雪走出很远路去找技术同修，相比之下，我感到汗颜。和我一样不把时间看重的同修，千万去掉懒惰、懈怠、儿孙情长的执着心，咱们不精进的能走到今天，和救下来的众生，真的都是师父用巨大的心血换来的。师尊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，不要再让师尊失望了，让师尊多一点安慰，少一点操劳吧。恩师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最后时间，像修得好的同修那样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精进，勇猛精进吧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不要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，不要忘记史前各自的世界众生对我们的嘱托，完成好师尊交给我们神圣的使命，做好三件事，让更多的人都得救吧。结语。开始没有打算写这篇文章，因为这毕竟是自己修炼的事，但是在讲真相过程中，有时也会讲到同修头上，我发现有的还和以前一样没有紧迫感，有的还不想说自己是同修，有的以前做得很好的，后来怕心重，不经常出来救人了，也有的被孙子辈的情往下拽。看到这些，心里非常焦急，不是显示自己比别人好，没有这个意思，我还有很多人心执着没有修掉，所以在有限的时间里会用法归正。以前总是看同修现成的文章，我想不能总不劳而获，今天把自己的体会和所见写出来。在没写之前，这篇文章的内容经常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闪现，搅得我静不下心来，尤其想到师父为我这不争气的弟子无怨无悔的付出，感恩羞愧的泪水就会涌出来。这篇文章真的是我泪流满面写出来的。没修好的同修，清醒吧，不要再让师父为我们操劳了，不要再浪费每一分每一秒，珍惜做好三件事多救人的宝贵时间。咱们天国的圣亲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急切盼着他们的主或王搭救，不要让那些渴望得救的众生失望了。在这稍纵即逝的有限时间里，助师正法，多救人，兑现我们史前的使命吧，圆满随师尊回到我们久别的真正家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做生意中去掉利益之心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秦怡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日。我是2003年走入大法修炼的，修炼后我逐渐认识到了人的各种执着心太多了，名利情这些东西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我们。记得学生时期，很多人都问我，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呢？那时我还没有经过太多心性上的考验，所以只是说身心会很开心呀，对钱会看得淡一些啊等等简单的回应。对当时的我来说，没经历过这部分的压力，还以为自己对钱一点也不看重。直到6年前，我除了原本的工作之外，还增加了到市场上做一点小生意，这个很简单的决定让我的经济收入来源从薪资单直接变为现金，这才发现原来我对金钱物质利益看得如此之重。我做的是买卖农产品生意，在做生意初期虽然只是简单的买进和卖出，但心性上的考验时时都能反映出来。比方说刚开始做生意时，我是走流动摊贩形式，当一大早赶到市场时，发现自己常去的位置被别人拿去了，没有位置也就没办法把货物卖了，这时内心的很多负面因素是会波动的，尤其是在整车的货物需要在当天卖完时，或者急需把货物变现时，向内找之后也知道是自己没有走正的缘故，因为这个位置是在马路转角的红线处，对做生意来说是很好的位置，也非常显眼，生意也真的不错，但是在那里摆摊位是违规的，而且我有时为了拿到这个位置做生意而提早出门，放弃了全球整体的6点发正念，虽然也知道这个是不对的，但是在利益心的驱使下，没做到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的事事对照做到是修。我在这个地方做生意有3-4年了，到后来连旁边的屋主也都说没关系，让你摆摊不收钱，这个位置是你的。我也真的认为这个位置是我的了，所以有人占用了这个地方，心里会觉得好像被别人摆占了属于我的东西。直到一次我被警察开了违停的红单，当时的我车上有大法资料，来买东西的客人我都会发，可是当我被警察开单时，突然发现我给不了警察这个资料，这不是在给大法抹黑吗？我才真的认识到在这里做生意是一件多大的错。从心里认识到之后，我就租了一个可以做生意的位置，但考验还是在的，因为按照常人的说法，换了位置之后要重新累积客人，但我从法中认识到生意好坏落差这么大，一定是我还有没有走正的地方。问问自己，在面临到没生意的情况下，还会想回头去摆原来的位置吗？不会的，因为我下定了决心不走回头路了，虽然不知是怎么回事，生意总是没有好转。一天我在拿生活费给我太太时，突然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法，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，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，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，其实它不是你的，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，到最后它不是你的，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，放不下就是执着心，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因为常人悟不到这个理，在利益面前都要去争去斗的。我终于认识到了为何这几年不管我每月赚了多少，但总觉得存不到钱，原来除了没有走正之外，还有一个心我没有认识到，就是我的钱并不全是我的钱，而是跟我有缘的人，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的人暂放在我这里的。当看似我要把钱付出给别人时，不管是缴学费也好，把货送人也好，其实也只不过是把暂放在我这的东西拿回去而已，因为社会的安排就是他到了这个时候会做什么事，那这个事碰到的所有对象，不管是人或物， 不早就安排好了吗？比方说，钱的来源不管是从薪水那得到也好，父母给也好，不都是安排好的吗？那反过来说，我这时给小孩的钱是我的钱吗？不，不是的，那个只是他在下世时先暂放在我这，到了未来一定的时期，他拿回去而已，因为那本来就不是我的东西，我只不过就是这些物质利益的临时保管人员，任何人随时都可以因需要拿回属于他们自己而暂放在我这的东西。想到这，那常人的任何物质利益，我还有什么放不下，还有什么好追求的呢？修炼人在做生意上，心态和未修炼的人是差异很大的。虽然生意上的经验，每个人都能说出不同的见解，但对于我来说，有更高的标准来看待这些事情。因此，在常人看来，只觉得我老实，不懂得怎么为自己赚更多的钱，所以不是做生意的料。举个例子说，当我们拿货时，有时会碰到农民已经包装好要给我们了。一般人的想法总是在相同价格情况下，会挑选外观看上去比较优等的，但我的想法不同，就按顺序拿，顺其自然。其实，拿到任何的货色早就注定了，不会因为挑挑拣拣的而改变了原本安排好的命运。认识到了之后，就算现场没有人，只有我一人在拿货，在没人看到的情况下，我也是用相同的准则，不会因为今天的货是几百元或上万元而动摇。这些年中也多次印证了，并不会因为我有没有挑选而拿到较差的货品，甚至有多次在我拿别人挑剩的货物时，我的货总体来说反而比他们优质。每当看到其他人因为觉得自己吃亏而争吵，到处和别人说互相的不是时，我总会想到，还好我修炼了，不然是否也是他们的一员呢？当我到市场做生意时，角色转变过来了，有时不很漂亮的货物被客人嫌弃不买时，在这个名和利益被撞击时，开始还是会有早知道就看一眼的可笑想法，当向内找自己为何会不高兴时，才发现又是利益之心在起作用，因为自己如果便宜卖的话，那就达不到自己预期的利润。虽然也很清楚分等级卖就行，但这颗执着赚钱的心还是被勾着，或者有时知道这批货的状况会不讨客人喜欢，真的进货时最后也只能赔本送人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是否还能心甘情愿地完成答应和货主买卖的口头之约呢？这些听起来很朴实的心性考验，在进行买卖时常常会冒出来。随着我慢慢提高了对大法和修炼的认识，在遇到这些诸多烦恼时，会想起自己是修炼人，要按真善忍的标准来做事，渐渐的已不在意了这些琐事。虽然磨练人心的过程很痛苦，但至少也有了方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向内找，让我得到修炼的升华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0日。感谢营救平台为我们开创的心性法理交流的机会，在此我想交流一下近两年来我在向内找修口方面的修炼体会。我2020年加入营救平台后，刚开始碰到骂人的，没能立马做到修口，之后通过反复学习师父的经文《精进要旨真修》以及《精进要旨三》讲真相的根本目的，这一关很快就过去了。之后无论对方怎么对我，我都能做到心平气和地对待他们，心里没有一丝怨恨。可是面对自己的同修，要做到无条件向内找及修口，对我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我曾在2020年初出现新冠假象，当时出现剧烈咳嗽，肺部胀痛、刺痛，呼吸困难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有惊无险地闯了过来，上述症状基本消失，唯独咳嗽一直没好，时不时会咳几下。因为刚闯过一个大关，我觉得这只是毛毛雨，所以一直没重视，更没有从修炼上去想为什么会一直咳嗽。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2021年初夏才基本完全消失。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重新审视了这个咳嗽的病业假象。2021年夏天，神韵在美国康州演出，我参与推广。有一次和我搭档卖票的是我熟知的一位同修，我对这位同修一直有点发怵，因为我发现他老是喜欢抓着别人的某句话上纲上线，喋喋不休。虽然有些意见确有可取之处，可我受不了他的讲话方式。从其他同修那儿也听到对他类似的评价，对他的看法就加深了一些。那天我们在去的一路上听师父讲法，推广时也不聊天，两个人的注意力都在众生身上，还卖出了票。回来的路上我们觉得可以放松一下了，就开始聊天，结果又被他抓住了一点，一直说。我觉得是时候应该提醒一下他了，可是当时被他搞得心烦意乱，没守住心性，不善的话脱口而出。我说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抓着别人的某句话上纲上线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修得特别好，觉得自己的认识都是对的？同修辩解说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为你好。这一下又勾起了以前我对他相处时诸多不愉快的经历，我立马怼了回去。我说，你这是打着为我好的旗号对我进行道德绑架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止我一个，很多人都受不了你这样子，简直没法和你正常交流。同修一下子没了声音，当时我就觉得太好了，终于清静了，心里甚至还有一丝丝的痛快。之后一路上我俩都没说话，等把他送到家门口，看着他下车后往家走的背影，我突然开始后悔。后来自己开车回家后，越想越后悔，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跟他说呢？于是我跟他发了短信道了歉，说明了我今天的本意。同修也说谢谢我今天这么坦白，否则他还不知道自己给别人造成的困扰，说他会归正这个状态。当天晚上我的咳嗽就加剧，之后变频繁，肺部又开始疼，这个状态持续了一周才缓解。至此我算是尝到了不修口的苦头。这次的病业磨难就是因为我没修口伤害了同修造成的。修炼是严肃的，绝不会因为那天我去做了最神圣的事就可以将功补过，也不会因为事后我向同修道了歉就可以一笔勾销。自己犯下的错误就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承受偿还。我突然意识到，之前一直咳嗽的状态很有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注重修口的原因。比如和这位同修之前的接触中，时不时会有言语上的争论，心里不舒服了还会去跟其他同修抱怨。当听到同修对他类似的评价，仿佛找到了知音。回头想想，这次的现世报其实是一件好事，它就像一个紧箍咒一样，时刻提醒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。2021年11月，我又开始参与神韵2022年在纽约和康州演出的推广。
每周六去商场里卖票，搭档还是这位同修。对于这种安排，我明白师父的苦心。以前没修过去的，没修好的，就一定要再次面对，踏踏实实地修出来。在参与推广的几个月中，我也发现同修大大改变了以前那种状态，但是也一定存在让我修的因素。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，这一次每当我听到不中听的话，我就把嘴巴紧紧地闭上，不再争辩，也不再和其他同修议论他。可是我真的达到大法的标准了吗？还没有，因为我的心里还是有对这位同修反感的情绪，我只是做到了表面上的修口。师父在经文《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》中说，修炼必须是真正的改变人心，你要达到高境界中去，达到那个神的境界中去，你就必须得达到神的那个思想境界。如果只改变了你的表面，而你的本质不动，那就是假的。到了一定时候，到了关键时刻，它还会反映出来。所以不改变人心，只是一种假象的掩盖。我悟到修口就是修心，绝不是常人中那种为了某种目的而强制自己的沉默不语。如果不从内心修掉那个反感心，这个表面上的修口就是一个空中楼阁，终有一天会轰然倒塌。今天把这个心曝光出来，也是敦促自己一定要做到大法要求的修口。最近我也剖析了一下自己对常人和同修不同心态的原因。面对众生，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我要救度的对象，我在岸上，他们在泥沼中，随时会被吞没，失去生命。我对他们有怜悯之心，所以无论他们怎样对我，我都能宽容以待。而且众生是常人，我不会用师父的法去对照他们，而同修与我不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所以我生不出像对众生那样的慈悲心。况且同修一部法，我会不自觉地用师父的法去对照同修的言语行为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境界》中说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。真正修善的人，一定是对所有人都是慈悲的，没有挑选的。师父的法是用来修我们自己的，而不是让我们用来修理同修的。向内找，让我得到修炼的升华。感恩师父，让我们努力成为上士闻难一笑解的上士。上士闻难一笑解，出自师父的诗词《红银六》渡人渡己难。切莫让自己的修炼成为空谈，留下永远的遗憾。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